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要讲一件比较大的事，就是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和普京的私下谈这个俄乌这个和平条约，没有跟乌克兰商量，那就跟普京呢就谈定了。这个条约呢一共是28条。28条呢，我前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但是当时呢没有拿到这个28条，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敢明讲，但是呢估计呢就是比较偏向于普京。因为 Donald Trump 是个生意人，他只是说美国不想给钱乌克兰打仗，他并没有任何的正义感，所以呢他是要压乌克兰呢接受俄罗斯条件，就是造成不打仗，不打仗呢美国就不花钱，大概就是这个逻辑。他没有什么很崇高的理想啊，反侵略啊，他压根儿没有啊。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这种人呢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他出现的不是太多啊。美国历史上呢就是即便是有实用主义的总统，他一般来说呢他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底线。这个估计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底线的一个总统啊。这个人呢，这个美国人把他选上来的是希望给国家带来更大的财富，没有想呢美国的在国际界的这个信誉啊给他毁掉了。那么这个28条呢是他做的又一件非常令人恶心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没有任何人呢会觉得他是对的啊。乌克兰在卖命这个保家卫国，美国呢不但不给钱，连欧洲拿钱跟他买他都不太愿意，就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人呢估计在美国未来的历史上，这个是留下千古的罪名。这个我不要预测啊，我估计大概过10年以后，美国的课堂里面已经会有人是当众的就说 Donald Trump 的是造成了美国的困难，会有这个结论的。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有影响的人，虽然他心里呢老想做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确是个历史人物，但是呢在历史上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人啊。讲到这一点呢，有些人说哎呀我非常拥护 Donald Trump，那么你拥护他的可能是他的部分的政策，像国内政策，所以有可能的他的国际的正义感呢他没有的，完全一个单边主义者。那今天呢讲讲这个28条。这个28条呢，这个是 Donald Trump 呢在私底下啊派人和这个普京呢去谈下来的。那么这个计划呢是拿出来的，这个计划是谁做的呢？我们知道呢主要呢就是两个人啊，一个呢就是这个Rubio， 这个 Marco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他说这个礼拜被曝光的这个乌克兰的28点和平计划，这个呢是由美国政府起草的。我一看呢，那个比我想象的更坏，因为这个计划的整个的文本我现在看到了，这个计划完全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这居然是美国政府起草的。这个要说是俄罗斯要求的，那还他还能够救回一点颜面，那现在说美国起草的，起草成这么一个协议，这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啊。这个不是我就说他的啊，因为这个在这个 Rubio 在社群媒体的平台，在 X 上面呢就发文表示，他说这份提案呢是这个持续谈判呢我们呢是准备把这个作为一个框架，那不是逼乌克兰啊。那么内容呢是基于俄罗斯方面的意见，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按照俄罗斯的要求，那么也有一些乌克兰的回馈，乌克兰的立场呢完全没有啊，那就俄罗斯起草美国人拟定的一个。这个 Donald Trump 22号这个把这个事情呢卸出来，21号就已经露出来这个28条条款呢，他在礼拜六就是在昨天他呢就改口，他说呢这个和平方案呢不是最终的方案啊，那个还可以协商，但是呢我们想想他20号就说过了，他要求这个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在27号就是美国感恩节以前必须同意，如果不同意呢美国就放弃啊，就是美国就不支持你了。他讲到这个搞得泽连斯基呢非常的沮丧啊，说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民族的尊严，就是不要丧失自己的领土，第二个呢丧失了我们的最亲密的盟友就是美国。 那么二选一，一个呢选美国民族廉耻就不要了，第二个选民族的尊严，后面就没人支持了，就做出这个卷舌，这个 Donald Trump 做的这件好事啊。那么当然呢，当时有很多人猜说这个协议呢就是俄罗斯的协议。那么按照泽连斯基啊，在最近的这两天，这个露出来的应该是22号他讲出来这个说法，那这个事情呢是俄罗斯的方案作为底本，美国呢汲取了部分乌克兰的这个意见啊，把它混合而成的。我一看这个28条呢，那就基本上呢就是俄罗斯的要求，没有照顾到乌克兰啊。我现在看看，因为这份文件呢被泄露出来了，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秘密文件被泄露出来呢？我想原因很多了，因为这个文件你交给乌克兰，乌克兰肯定是想让世界的各国都知道美国做了什么事儿。那么这个文件呢，乌克兰肯定跟欧洲的盟友去共享了，那欧洲的盟友无论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人会支持 Donald Trump 这个文本，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俄罗斯。那么当然呢，这就很容易泄露给报界，报界呢就爆出了这个文本。那现在我看到这个28条呢，有点像这个加沙的那个20条啊，加沙20条呢，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定了，那就是就决定了。当然那个当时面对的加沙呢，哈马斯呢是个恐怖主义组织，那么所以怎么做规定呢？那除了哈马斯以外，大家没意见。这一次呢，针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主权国家，这个乌克兰。你逼一个主权国家接受这个这样的屈辱的协议，这个完全是没有底线了。这个 Donald Trump， 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看法，由于这个28条呢，我是变得极为的这个反感这个人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当然我不会把28条一条都要读给大家听，但是我要结合呢这些背景呢，和大家讲一讲这个28条背后的背景。我看到呢有几个方面的这个总结，这个德国的报纸呢是做的比较快，因为德国和俄罗斯非常近，德国也担心俄罗斯打，所以德国呢对这件事情呢比较注意。德国有两份报纸都有评论，就讲这个28条，一个是德国的《每日镜报》，一个是《法兰克福评论报》，这两个报纸呢都有评论，就把这个条约呢就归了下几个方面。我下面呢就讲讲这个28条的主要的精神啊。第一个，整个顿巴斯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这是第一条，那也就是说乌克兰你就别打了，顿巴斯地区就割让给俄罗斯，那么并且呢非军事化。非军事化呢随便你说，你割让给俄罗斯，俄罗斯肯定军事化了。那个呢就是废话，就是前面一段整个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顿巴斯地区等下我讲啊，讲小一点是两个州啊，一个是顿涅茨克州，一个是卢甘斯克州。讲大一点呢，整个顿巴斯地区呢可能包括赫尔松，也包括这个扎波罗日，包括四个州。那么这个所谓顿巴斯地区呢，在这个协议里面提到的呢，我估计呢是指这个顿涅茨克和这个卢甘斯克这两个州，整个让给俄罗斯，那个呢就乌克兰呢这个军队完全撤出，因为乌克兰还在这两个州打仗了，现在要你撤出并且非军事化。所谓非军事化呢，是乌克兰军队不要住进去这个地方呢，就给了俄罗斯，那俄罗斯肯定全面军事化了，那因为那个上面还住了一些乌克兰的人呢、啊，原来是乌克兰的领土嘛。第二个，克里米亚俄罗斯呢可以占领，那也就是说承认2014年俄罗斯的非法占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那么基本上俄罗斯该得的都得到了，就这些东西。并且呢另外的两个州，一个是扎波罗热州，一个是赫尔松州，这个两个州呢在南部呢还在打仗，那么现在呢按照这个协议说就基本停战，就冻结，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军队打到哪，乌克兰军队打到哪，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就冻结，那大家不打，那这根本没解决问题嘛。那么但是呢就说给两个州给俄罗斯，然后呢克里米亚半岛给俄罗斯，然后冻结扎波罗日和赫尔松的这个南部的战线。第四点就更加欺负人了，乌克兰的军队呢要减半，乌克兰现在大概有80万 到90万的军队啊，那么要乌克兰军队呢裁员减半，不能超过40万人，这完全是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想要维持多大一支军队，那凭什么俄罗斯说了算？凭什么美国说了算？我只要有自己的国防开支，我就愿意要那么大支军队。这个呢，我估计乌克兰很难接受，并且呢，还有一个条款限制乌克兰的武装装备，也就是这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这是普京说的。那么这一条呢，我估计乌克兰呢，他肯定不接受，因为乌克兰呢，其实是具有强大的武器生产能力，不过是因为1990年俄罗斯垮台了。乌克兰认为不会再有隐患，美国拍了胸说我保护你，乌克兰呢就把他的核武器还把他长城导弹全部都销毁了。那么现在呢搞得俄罗斯来打，那么乌克兰现在又听话说我不能够有这个武器的装备，乌克兰的估计不可能听，并且乌克兰的军工业非常的发达，如果一旦停战，乌克兰的军工呢一定要开足马力做一些最先进的武器，并且乌克兰打了3年多的仗，他在武器方面的经验非常的成熟，非常的丰富，不过现在是因为打仗就来不及去研发新一代的这个武器，但是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现在呢已经对俄罗斯造成很大的威胁了。那么这是第三条，乌克兰军队减半，然后减到不超过40万人，并且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装备，这听起来像俄罗斯在讲话，这个不像是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意见。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五条，任何外国军队不能驻扎在乌克兰的领土上。这乌克兰挨打，那旁边的波兰呢，还有其他的国家当然要帮助乌克兰呢，现在呢就提出要款，所有的军队不能驻扎在乌克兰的土地上，那就是俄罗斯他想打就打呀，没人去抵抗啊。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协议里面真是，要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坏透了，这个人呢。另外呢还有第六条，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是最核心的。美国自从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支持乌克兰，有美国自己给钱啊买的武器给乌克兰用，也有呢欧洲国家给钱买的美国武器给乌克兰用，那美国呢保证不再给乌克兰任何武器。那么这个呢已经是到了乌克兰的简直没有办法的地步了，就是我一枪一弹都不给你，那看你怎么办。第六条那才是真正是要命，他要承认在整个这个地区啊，乌克兰是官方语言，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开战以后啊，就把这个地区，因为是乌克兰的地区，原来呢有俄语有乌克兰语，那乌克兰呢就规定乌克兰语呢是唯一的语言，那么现在呢要恢复就承认俄罗斯语言是官方语言。你看这个六条加起来，我们说一共加起来是28条的总结，基本上就是一个卖国条约嘛。那个比当年的这个我们说汪伪啊出卖国家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俄罗斯说了算。如果这个条约签订了，那俄罗斯就大赢了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占了乌克兰的领土，并且乌克兰呢永远呢是不能够变成北约国家，永远不能变成欧盟国家，那乌克兰自己怎么办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极为屈辱的一个条约啊，这个跟马关条约是有的一比的，这是 Donald Trump 所做的事儿。那么有什么交换呢？你看这个上面讲了六条，对乌克兰一点好处都没有，都是为了俄罗斯，那是有什么好处呢？美国提供一个，说美国呢向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提供安全保障啊，防止俄罗斯发动攻击。美国一向都有这个，这个有什么东西啊？美国一向就是保护这个欧洲，保护这些国家。现在你说我要保障，空话一句啊。因为俄罗斯这个他已经取得了这个美国不提供武器的这个条款，美国能够不给乌克兰武器，也能够给其他的欧洲国家不给武器，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要退出这个对欧洲的这个防御，那个跟美国的这个冷战以来1945年这个以来所签订的各种的协议是180度的大转弯啊！这个当然用 Donald Trump 来说呢，就是省钱，省的钱呢就把自己的美国事情做好。 我估计呢，美国要这样做的话呢，国际信誉呢就完全没有。所以现在是舆论界大哗。那个当然较好的也有少部分呢，在国内的部分这种支持俄罗斯的粉红里面，那是有些人较好的，因为有些人说，哎呀，你看俄罗斯军队打得多好啊，这个什么东西。但是即便是小粉红也觉得这个条约，这个28条有些过分了啊，这个就等于一个马关条约，你叫这个乌克兰怎么能够签呢？乌克兰不签的话呢，美国啥都不给，那乌克兰呢也陷入这个困难的境地里面。欧盟国家呢现在全都愤怒了。我们就今天呢就借这个28条呢就讲讲几个问题。我先讲讲呢就讲讲关于顿巴斯地区。为什么第一条顿巴斯地区这个完全给我归俄罗斯，这个是为什么？其实从2014年以来，普京一直呢试图控制顿巴斯地区。他呢搞了几级，第一个通过分裂分子的代理战争，也就是给枪给炮支持呢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境内的一些分裂分子不愿意跟乌克兰在一起，要跟俄罗斯在一起，就搞内战。乌克兰军队呢疲于奔命跟这些人打仗。然后呢2022年到2月24号呢就公开的入侵和占领。那么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顿巴斯一直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最惨烈的战场，也是俄罗斯呢每次夏季攻势的主要的焦点，打了3年没有完全打下来。俄罗斯这个军队和亲俄罗斯的分裂分子呢现在已经控制了这个顿巴斯的地区大概 87%， 大部分呢。我们讲这个顿巴斯就两个州，一个顿涅茨克，一个卢甘斯克。那么俄罗斯军队呢用非常惨重的这个蚕食的政策控制了 87% 的地区，大概有多大呢？有6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很大的一块土地。那么如果不停火，顿巴斯的战火呢肯定会达到2026年。现在乌克兰会不会接受停火协议呢？我估计也困难。所以如果不签这个停火协议，这个战争呢要打到2026年，2026年怎么结果都不知道。现在美国呢就釜底抽薪，不给武器了，看你打不打。那么当然呢，如果继续再打呢，还有几万人会死亡，俄罗斯方面乌克兰方面继续死亡。那么普京呢一直要求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撤军，作为回报呢，普京提出乌克兰其他地方的冲突呢就定在目前的战线啊，比方说在这个扎波罗日或者在赫尔松，这些战线呢现在打到哪就是哪，就作为回报。那个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呢这个他说呢我会提供一个书面的不再进攻的这个承诺。那这个什么话嘛，就是我们知道俄罗斯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后，乌克兰的有4个地区就搞了一个骗局的这个小全民公投。大家知道这4个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构成了顿巴斯，他们呢是俄罗斯让里面的俄罗斯人去投票。那乌克兰人呢肯定不同意，但俄罗斯呢他会作假，他那个选票呢说90%几的人同意这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独立，然后呢又投票加入俄罗斯。这个就是一个他军事控制的地区搞的个假投票，他就是搞了这么一手。这个我们知道2022年以来普京的部队呢其实不只是打这几个地方，那个他事实上呢他打了8个地区作战，他打的地方多了，像哈尔科夫啊，在基辅的北部都打，但是呢基本上呢是撤出了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呢在这4个强占的地方呢俄罗斯占的比较多，就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日、赫尔松。这4个被强占的地方呢只有1个州是完全被俄罗斯控制，就是卢甘斯克，就1个，其他呢都有些被乌克兰的控制。所以现在俄罗斯要乌克兰撤军嘛，就是我没有占，我也占不了，你的撤军我就全占了。但是真正的这个战争，虽然俄罗斯打了8个地区，它的真正的这个核心所在呢是顿巴斯地区。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说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属于俄罗斯的，那废话了， 1989年、1990年以前，俄罗斯还拥有现在的白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还有大量的这个波罗的海的三国，还有这个中亚的一堆国家，还有这个高加索的阿塞拜疆、阿尔梅尼亚，这些都是原来一个苏联的大帝国的，那都是的。那么现在呢，俄罗斯说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啊，都是讲俄语的，那就大了。那到了这个中亚的什么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地方，也都是讲俄文的人很多啊。如果用俄文讲俄文的地方包括的话，那基本上呢，俄罗斯等于把苏联的帝国又可以重新捡回来。现在周边的国家就是担心这个，就怕俄罗斯呢，他根本呢，他啥都不讲，他用武力的方式去拿回原来他觉得丧失的土地，然后把讲俄语的人口移到这些地区，就强占这些地区，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行为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顿涅茨克被俄罗斯看得最重啊，卢甘斯克他现在控制了，俄罗斯呢一直在讲啊，他说。我们要对比一下几个地方，比方说苏梅啊、哈尔科夫啊、蒂涅伯罗啊等等这些地方。那对于我们说最重要的还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啊，是这么讲。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呢，在20世纪初。乌克兰呢是有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啊，这个地方和俄罗斯呢分分离离啊，最后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那么1900几年，乌克兰呢就说我们跟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呢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十月革命以后，这个红军呢又把乌克兰呢就并进去了，跟乌克兰一起打仗。那么当时斯大林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运动，那么就让大量的俄罗斯的工人呢移民到这个顿巴斯地区，到那里去开煤矿和做工厂。我们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叫顿巴斯矿工啊，就是讲顿巴斯，那个电影呢是俄文拍的，并且呢乌克兰的农民呢对俄罗斯非常反感，那就大规模的屠杀，并且呢有饥荒。1930几年乌克兰的大饥荒是饿死了几百万人呐、啊，这个都是大家呢不用说，并且呢系统性的把乌克兰的语言呢给它禁了，就不许讲乌克兰语，大家讲俄文。那么到了这个苏联解体的1991年，当时有2/3的顿巴斯的居民呢是认为俄文是第一方言啊，这是第一语言，因为学校里根本不许讲乌克兰话，那么就用这个语言呢来统一。那么并且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基本上呢，这就被俄罗斯一方面是军事完全控制融入俄罗斯体系，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上面不许你讲家乡话，你必须讲俄文，所以用这个东西呢来同化乌克兰。那么在乌克兰的2010年的总统选举里面，那么当时顿巴斯的选民有 90% 的人都选给了这个亲俄罗斯的这个候选人 Yanukovych。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对乌克兰人呢是不认他，但是呢投票的俄罗斯人占得多，因为大量的俄罗斯人住在这个地方，在顿巴斯地区，就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那么结果当然俄罗斯觉得很稳当啊，反正亲我的政权就是我的走狗嘛，跟这个白俄罗斯一样的卢卡申科，那绝对不会这个讲不同的话了。结果四年以后，就2014年，当时的扬诺科维奇呢在基辅啊被抗议者推翻了。那个推翻了以后呢，俄罗斯觉得很恐慌，因为乌克兰的民众原来这么大规模的反对俄罗斯，所以当时普京呢就下了一个行动计划，让军队不用任何的徽章就侵略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就把克里米亚呢就占领了，并且呢在顿巴斯地区呢策动了这个反叛，就是推翻乌克兰的合法政府，这是普京2014年做的事情。当时乌克兰本身呢政府非常的腐败亲俄啊，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乌克兰当时没有想到要打仗，所以呢军队呢也没有经验，用的都是一些过时的俄罗斯的武器 也没有任何西方的武器，和西方国家呢也没有结成任何的联盟关系，既不是欧盟的成员，也不是北约的成员。所以呢，在这种过程里面呢，就把克里米亚占了，并且顿巴斯呢搞了这个公投，那就要加入俄罗斯。当然这种的叛乱呢，在整个地区引起了反俄的情绪。乌克兰在2019年的上一次的总统大选里面，住在这个顿巴斯地区的部分的居民，那基本上用压倒性的多数把选票投给泽连斯基，也就是顿巴斯人都认识到了，如果你继续选这个俄罗斯亲俄罗斯的这种人像亚努科维奇的话，你国家就不保了。所以呢，到了2019年的总统大选，顿巴斯地区的人基本上把票都投给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他两样话都会，俄文讲得很好，乌克兰话讲得很好，他呢就说他要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但是呢不会牺牲乌克兰的主权。这是泽连斯基2019年的。那么当时呢，这个普京呢要想办法把俄罗斯的经济搞起来，因为俄罗斯当时2019年经济已经很差了，那么他呢就想办法用一个办法刺激老百姓的热情。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说要让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自己没有怨言的，最好呢就是民族矛盾，他就把这个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挑动起来，说乌克兰要摆脱我们，所以呢就想办法要让住在顿巴斯的俄罗斯人团结起来。那么这个当然顿巴斯的俄罗斯人也不少，他们呢就支持了这个反抗的力量，最后呢脱离了乌克兰，建立了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宣传事实上在俄罗斯也没有得到认同。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只有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他们是支持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纳入俄罗斯的，就俄罗斯本身也只有四分之一。如果看全世界呢，可能就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是可能跟俄罗斯比较友好的一两个国家，那些人呢也不明白真相。那反正呢就是，反正俄罗斯喜欢的我们就支持，大概是这样。那么大家说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现在这个已经跟美国总统搞得这么密切的要签订这个28条和平协议，那现在就是乌克兰看接不接受。我看乌克兰呢很难接受。那么这个普京会不会说拿到了顿巴斯地区，拿到了这几个州，那他就会满足呢？不会的啊，我们呢这个战争还会继续下去。在俄罗斯完全合法的占领顿巴斯以后，俄罗斯呢是继续打的，因为在扎波罗日，在这个赫尔松这些地区，俄罗斯这个仗才打了一半，你现在停火都不说明他不能够再打。那么所以呢，普京呢拿下另外的两个州他是一定要拿的，就是赫尔松和扎波罗日，因为这个还没有打到手的土地，先拿两个州再准备攻两个州，所以呢这个停战呢就拱手相送了。那么这个呢，还有俄罗斯呢，他对这个泽连斯基的政府是非常的不满，因为泽连斯基政府是一个强硬的政府啊，他是要求呢国家能够领土完整。俄罗斯的最终的目的是扶植一个顺从俄罗斯的傀儡政府，这是俄罗斯做梦都想的。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俄罗斯现在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嘛？那个呢大家在想，因为俄罗斯目前经济陷入停滞，财政的收入呢不断的减少，那么所以呢克里姆林宫呢现在呢他必须想想，如果克里姆林宫现在真的很特别啊，莫斯科的人不征兵，列宁格勒的人，就圣彼得堡的人不征兵，所以大城市的人呢他没有怨气，那么征的呢都是那些小地方的，小地方就送死了给点抚恤金你就回家了，但是呢他不动大地方，所以呢感觉不到。那么当然呢这个普京的威权政治啊，现在在俄罗斯呢还是蛮多人支持他的，因为俄罗斯这种大民族主义的情绪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这个俄罗斯的社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现在因为是有了战争， 大家的这个没有办法说，比方说你的言论不许流传，这个不许讲外面的事情啊，这个外面的这个网络不许上，老百姓还能忍受，因为据说是民族矛盾，乌克兰打进来了，是这么说的。那么如果这个战争一停的话，民族矛盾就停下来，那就会慢慢就转向了对国内的这个经济的怨言，那个问题呢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这个应该呢就是说，这个普京呢现在首先是把火停下来，然后呢跟美国合手啊，让乌克兰呢交出啊他已经占领的两个省，然后呢再逐步逐步再说吧。普京他绝对是个战争贩子，他绝对不会停战的啊。我们在这里呢提到了好多个地方，因为在我的这个节目里面经常讲到这四个地方，就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日、赫尔松，还有呢克里米亚。那么这几个地方呢我从来没有给大家细细的讲过，今天呢因为这个美国方面去促进这个28条这个和平协议，我呢就在这里讲一讲，讲完以后恐怕将来也没有多少机会有这么多时间讲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顿巴斯地区是乌克兰的两个州，一个呢是顿涅茨克，顿涅茨克的中部、顿涅茨克的北部，这是属于顿巴斯地区，还有卢甘斯克的南部也是顿巴斯地区。所以顿巴斯地区呢泛义讲包括两个州，狭义讲呢是两个州的一部分地方，这叫顿巴斯地区。最大的城市呢叫顿涅茨克，顿涅茨克呢州也叫顿涅茨克，这个城市也叫顿涅茨克，所以大家呢很容易搅混。这个地区呢顿涅茨克有非常丰富的水利的资源，它并且沿海啊，它呢矿产也丰富。那么19世纪在顿涅茨河的流域发现了煤矿，并且呢煤矿呢非常的丰富，所以呢顿巴斯呢是属于整个俄罗斯帝国里面少见的一个聚宝盆，就是它的宝贝多啊，又方便又有采掘又有农业，所以呢自身条件呢是非常重要。在这个苏联时期，这个就变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面最发达和最精华的重镇，就是顿涅茨克这个城和顿涅茨克这个州。那么1720年就发现大量的煤矿，到了20世纪中期那就变得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其实在俄罗斯的这个南方和乌克兰这个地方呢都有煤，那么其中最多的是这个顿涅茨克这个地区。另外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的城市罗斯托夫州，那里呢也有煤，所以有些人把罗斯托夫叫做俄罗斯的顿巴斯。但是罗斯托夫的经济社会影响力比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呢要小得多，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所以在每一次打仗呢都在抢这个地方。俄罗斯内战期间，那个当时是白军红军就在这里打的仗多了。那么苏联和德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争这块地方，我们出现了非常出名的顿巴斯战役。那么到了苏联解体以后，1990年91年这个地方呢就划归为乌克兰的领土。那么到了2014年呢，当时乌克兰的这个上台的这个总统啊，10年上台的就是亚努科维奇就被示威者呢就赶下台了。这么一赶下台，这个所以呢这个顿巴斯地区就这两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他们的亲俄的分子呢在没有经得乌克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组织公民的投票，分别呢就成立独立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呢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承认，白俄罗斯承认呢，这两个共和国连中国都不承认的啊，就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很好，也不承认这两个共和国，这还得了啊？你当地老百姓投个票，一选举就可以独立，这就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先例了。你看像中国这样的少数民族这么多的一个国家，如果同意说本地居民投票选举就能决定未来，那不乱政了？所以呢，中国不能够支持这两个地方的所谓的独立啊。 那么2015年呢，这个他们就都并入了这个俄罗斯了。2022年，俄罗斯呢就说这两个国家他们是啊已经是投票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并且呢他们呢又是跟俄罗斯关系好，那么2022年啊俄罗斯呢就说这两个国家就是俄罗斯的，就派军队进入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大概就这么一下就进去了。2022年的9月份，也在打仗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呢就让这两个地方呢再公投，愿不愿意变成俄罗斯？不是我说了愿意，是老百姓愿意。那个时候打仗了，这个领土上的乌克兰人呢都跑了，所以剩下的俄罗斯人呢当然是同意，所以呢就基本上呢就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叫合法的占领啊。顿巴斯这两个州呢是以重工业为主的，他们的煤炭开发、冶金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煤呢是褐煤，褐煤呢说不是最好的煤啊，很深的褐煤是有些不像那个我们说那个无烟煤那一点就着，褐煤呢是这个比较差的煤，但是蕴藏量有600亿吨的这个煤的产量。顿巴斯的煤不好挖，因为它深呐、啊，它在地层表面下大概600米这个地方采煤。还有更深的地方呢，有些非常有价值的无烟煤，那么要到地下呢大概1800米，差不多2公里那么深，所以呢这个顿巴斯的煤矿非常艰苦的工作。那么这个顿巴斯地方呢它的制造业也非常出名啊。到2014年俄罗斯4月份占领了顿巴斯这个地区，这个乌克兰没有打赢啊，俄罗斯硬占了。到那个以前，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州，它占领了乌克兰出口产品的30%，它的出产能力很强。那么它比方顿巴斯这个地区，它包括有这个炼钢、炼铁，有铁路的，有坐货车、做金属的重型机床、切割机床、隧道掘进机、农业收割机，还有农耕的各种机械设备，能够做铁路，能够做轨道，能够做采矿的车辆，做电力的机车，做军用的车辆，做坦克，做装甲车啊，它能够做拖拉机，能够做挖掘机。这个除了这些以外，这个顿巴斯地区呢还生产消费用品，比方说洗衣机啊电冰箱啊冰柜啊电视机啊皮鞋啊肥皂啊等等一系列啥都齐的。他们呢这个地方出产的东西超过一半是用来出口的，并且呢22%是出口到俄罗斯。那么当然呢到了2017年，这个乌克兰的新上任的这个总统啊就是波罗先科呢就说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搞独立，所以我们乌克兰呢就不进口你的东西，禁止进口了。这个就讲到了顿巴斯的两个州。我们下面呢还有两个州要讲，一个是扎波罗日。扎波罗日呢是乌克兰南部的，有一条大河叫第聂伯河，是第聂河旁边的城市。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叫扎波罗的罗日市，是乌克兰的第六大城市，人口呢55万人。这个城市呢当中一条大河，像这个长江把武汉分成两大块一样，它呢也是一条江，这条江呢是第聂伯河，把这个扎波罗日市分成两个部分，这个州叫扎波罗日，这个市也叫扎波罗日市。那么这个河非常的宽，这个河的当中呢有一个岛，就在扎波罗日市，这个岛呢很大，住了人呢、啊、12公里长的一个岛叫霍尔蒂察岛。这个河流第聂伯河呢在这个岛的两边分成两条，旧的第聂伯河呢200米宽，新的第聂伯河的河道呢800米宽，加起来呢1000米宽，就是一公里宽的河道跨越一个岛。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到处都是水，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运输非常重要。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就不断的打这个扎波罗日啊，那么并且呢这个争夺战打来打去，现在俄罗斯还没有能够完全的征服扎波罗日。第四个就是赫尔松。赫尔松呢是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的 一个城市啊，也是一样，很奇怪呀、啊。扎波罗日省、扎波罗日州、扎波罗日市啊，我们说这个卢甘斯克州、卢甘斯克市，这个啊。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市，然后赫尔松州、赫尔松市，这个很模糊的。这个中国不会这样，在中国，比如说，这个浙江省、杭州啊、江苏省、南京都分开的。在这个乌克兰呢，就把这名字混为一谈。赫尔松呢，也是打得非常厉害。那个俄罗斯占过这个赫尔松市，又被乌克兰军打出来，但现在没有完全控制。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呢，是俄罗斯唯一的能够从南部进入地中海的港口，并且是个非不动港。所以俄罗斯呢，把这个萨巴斯托波尔，也就是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看得比什么的重。2014年第一个就是占领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那就是要控制。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关键的一个战争。那么根据这个 Donald Trump 所拟定的28条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啊永久的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啊，这个就是啊条约了。当然今天讲的这个28条呢，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沉重啊，因为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马关条约，或者是北京条约，或者是南京条约，这种隔土啊换停战的这种协定，在全世界哪个国家也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条约出来以后呢，就包括在中国国内最粉红的那些人呢，也现在也不怎么叫好，因为这个实在大家都明白，这个呢就是隔地求和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如果承认的话，那未来的世界就乱套了。但这个呢，倒真正是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是出城的，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问题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